诸法等性本具法界身，自性圆满，三身有我，无上本来护者能清法，七情无垢光尊常住。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也继续宣讲咸云经。咸云经啊，当中呢，主要是开显一些因果的一种道理。那么开演因果的道理，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一方面呢，佛陀也是宣讲一些因果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面呢也是有开显，但是最主要的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前后的因缘，因为呢，佛陀是辩智，或就是说呢，佛陀是量师夫呢，这个佛弟子全都是诚信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特殊的题材当中啊，在这种特殊的形式，那么如果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宣讲记录下来之后呢。那么后代的这个佛弟子通过学习这样一种公案啊，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佛和弟子之间的这种前后发心的种种差别因缘，实际上就可以直接的来了知因果之间不虚的这个关系，或就是说呢，这样一种因果之间的个问题，如果不是啊就遇到这样一种障碍违品的话，即便是中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有些时候呢是连续很多劫啊，就是这样不断的感果的，有些时候呢是在很多劫之前造下的因，后面感果的，这个方面呢都会出现很多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要一定要就是说是避免这样一种侥幸的心理。侥幸的心理就是说，我现在造了这样一种一点点的这个恶业，那么会不会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恶报呢？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一点点一个起心动念，实际上最后在受报的时候呢，仍然是在自相续当中如是去成熟的。这方面因果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的甚深的问题，也是非常难以通达的问题。如果不是佛陀获得了辩智，那么谁都没办法真正的了知因果之间的一种甚深缘起。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也应该对照这种经典当中的所权意啊和相续进行一番关照，尽量的让自己安住在因果正见当中。今天呢是宣讲《檀尼基品》第39。檀尼基呢，实际上是在佛世的时候一个婆罗门他的前世。那么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一个婆罗门极其的痛苦。那么不管是从就是说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感受到了人间的很多的这个苦难。所以后面见佛之后萌发了善根，在佛面前出家之后，当下就获得罗汉果的。一下子就获得了罗汉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阿难尊者也请问这个前世的因缘。阿难尊者赞叹的时候呢，佛陀就是说，不但是在今世，前世的也曾经解除过他的种种危难，然后就宣讲了这个檀尼基，他在以前的时候呢，遇到了种种的这个障碍为缘的时候，也是释迦佛应界的这个国王解除了他的这样一种危难的这个殊胜啊，这样一种经历。如是我闻，以此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当时舍卫国中有一名有一位名叫宾头卢多舍的婆罗门，他的妻子相貌丑恶，两眼父亲，只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家境向来贫寒，女儿们的婆家也都很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住在舍卫国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舍卫国当中就有一个婆罗门，就叫宾头卢多舍。那么这个宾头卢多舍他呢是娶了一个妻子，但是这个妻子的相貌是非常丑恶的，而且眼睛呢是发黑。通过他自己的业缘呢只有生了七个女儿都没有儿子，他们的家境啊一向也是非常贫寒。后面这样一种这个七个女儿虽然都已经出嫁了，但是呢他们出嫁的这一种这个地方啊，这个婆家呢也都非常贫穷也都是很穷的。婆罗门父性情凶悍恶劣，时常辱骂丈夫，女儿们也一个接一个的回来讨要所需，一旦不能如意供给，就瞪着眼睛大哭小叫。七个女婿一起住到丈人家里，让丈人伺候供给，丈人唯恐违背了他们的心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婆罗门这个婆罗门的这样一种妻子的性情也是非常这个凶悍恶劣的，也就是说不单单是他的这个相貌非常丑恶，而且他的性情也是非常的这个凶悍恶劣。有些时候的这个妻子相貌虽然丑，但是呢这个性情有的时候是非常贤良的对这样一种家庭也好，对丈夫也好，这方面都是有一分是这样一种非常的贤惠的，这样也有。但是这个婆罗门呢，他的妻子一方面长得非常丑恶，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性情极其的凶悍恶劣，时常呢是辱骂丈夫的。那么下面呢介绍到这个女儿们呢，女儿们因为嫁的这样一种丈夫家都很贫穷， 所以说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回来讨要手续，不能够啊给他满足要求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哭小叫。然后呢，七个女婿呢也一起住到了丈夫家里面，让他的丈人呢给他们提供啊很多很多这样的饮食伺候他们。这个丈人也是唯恐违背了他们的心意啊，就是说是这个小心的伺候。田间的谷物已成熟，尚未成收获，就像人家见了牛，准备去收割。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可以了知呢，虽然他们家里面人比较多，像这样的话也是，虽然他就说是就真正的后面的儿子是没有的，但是也有这个七个女儿，也有七个女婿嘛。女儿如果不能够去继续收获的话，女婿应该去做一些很多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在他们家里面去去享受，那么其他的这个事情呢都是婆罗门一个人去干。这个时候田间的谷物已经成熟了，没有收获，那婆罗门也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去卸了牛，准备一个人到田里面去收割这种谷物。看守牛时不小心留在旷野中走失了，婆罗门闷坐那里暗自思维，我以前做下什么罪过，心酸痛苦的事一起到来，到家里被二父辱骂，被七个女儿所逼，女婿也跑来投靠，真没办法负担，又丢失了别人的牛，不知去向。他四处打听寻找，身心疲惫不堪，愁闷苦恼，内心惊惧。那么为什么想呢，就在这就是说是看守牛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这个牛在旷野当中就已经走失了啊，在旷野当中就走失，就再也找不到了。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牛一旦在旷野中走失之后呢，那么就很大的旷野当中如要去找这个牛是非常困难的，像藏地你的牛走失了，你要在这个你要在这样一种崇山峻岭当中去找一头牛啊，实际上还是要费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个牛在旷野当中就走失了。婆罗门也是非常的苦恼，就坐在那个地方开始思维，以前到底种下了怎么样，造下了什么样一种这个这个恶业，种下了什么样的业因呢？那今生当中一切的辛酸痛苦的事情一起到来了，但这些方面实际上都是有各自的因缘的，只不过在这个当中呢，佛陀也没有给他详尽的宣讲以前到底造了什么业，今生当中这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如果是贫穷的话，如果我们看大概分析啊，按照经典当中大概分析，如果是贫穷的话，当然就是偷盗，或者你就不布施，像这样感受到这个贫穷。然后如果说是妻子不贤良的话，那就是邪淫啊，通过邪淫的这样的罪过。那么如果其他的眷属不合，那就是恶口或者挑拨离间的这样一种代表。然后造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业力，不同的业力的缘故呢，那么也会感受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啊，会感受不同的果报。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问题。但是从反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婆罗门不是在今生当中遭遇了这么多的不如意，他对这个轮回啊，对这个家庭也不会产生一个真实的一种出离一个乐。所以说在轮回当中呢，往往是有得有失的，主要是来看我们在相对当中你到底是你中了什么样一种因，你造了一个主要的角度来讲啊，总的业力来讲，总的业力来讲，你是造了一个随顺轮回业因呢，还是说造了一个随顺轮回的业因啊，随顺这样涅槃的这个因。那么如果说是相对当中一旦有了随顺涅槃的因，虽然在今生当中一切不如意，但是这个呢完全可以作为入道的一种一真善缘，就像那个婆罗门一样。那么如果他没有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闷，没有遭受这么多的痛苦的话，可能后面看到佛陀的时候，他就那就是另外一番想法了啊，就是另外一番想法。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在轮回当中的家庭也非常的和睦，或就是其他方面也是很富裕，没有很多的苦恼，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当然也是一种善业的果报，也是让人们赞叹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在一种这个生活在轮回当中的生活太过于就是说顺利的话，有的时候从反方面讲呢，就是也会障碍产生出离心。那出离心还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学佛的心念，但是这个学佛的心念呢也是就是说很多时候呢不是很真切的，体会不到轮回的痛苦，也就没办法真正的想要处理它。那么如果体会到了轮回的痛苦，就想真正的处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相似的处理和真实的处理，从内心当中的感受的角度来讲完全不相同。所以说我们要真正从轮回当中处理，第一个或者就是像这个婆罗门一样，在轮回当中已经的的确确感受到了太多的痛苦了，所以整个轮回当中已经没有怎么样一种这个希求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一个外缘，也就是说善知识再加上佛经的引导你就知道了你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脱轮回。像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汉地的这些修行者，还有很多这些汉地的这些老人， 经历了一辈子的这样一种痛苦之后呢，哦，后面发现有一条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他在念起佛来，那就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精进，非常的专注，这个时候的成功率就非常的高，啊，成功率就很高了。那么如果说没有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随便念一念的话，可能是以后成熟的这个果报。当时在现世当中死了之后能不能往生，这个是要打问号的。那么另外一条路呢，就比现在我们年轻人呢，就是没有感受很多的苦难。没有感受很多的苦难，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注意的话，一些上次也经常讲，年轻人的话，就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错路，因为相对当中没有经受很多的苦难的缘故，对啊，轮回当中的很多所谓的这些圆满的欲乐呢，还有一种想往心，还有一种想要追求的心，这个时候有个方便就是观修，除了这个观修去体会轮回的痛苦之外，就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叫观想人间的痛苦啊，观想无常啊，观想整个轮回的痛苦。在内心当中，如果是升起的角色的时候，升起感受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强烈的出离欲乐也会产生，而且年轻人他还是有一种特点，不满明显比较盛的时候呢，他这些就是说修道的欲乐一旦升起来了，他也会非常勇猛精进，啊，也会非常的勇猛精进，而且他身体啊方方面面的也能够堪能修道，他就可以舍弃一切去修道了。所以说，要不然我们就在轮回当中感受过很多痛苦，前面那品微妙比丘尼品。在当内品当中也是讲过微妙比丘尼，以前他曾经在轮回当中啊，在现实当中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后面的解脱了。这一品当中呢也是讲这个啊，这种婆罗门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受很多苦难，后面呢就产生出离的欲乐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说上次也在提倡修这样一种释迦行呢，对于这个释迦行一定要好好观修。那么如果这个释迦行一旦观修好之后呢，那么对今世的贪着主要是通过啊，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来啊去除的，所以说我们对今生今世的这个圆满呢，我们要把它真正抛弃掉，不贪心啊，不产生贪欲心，这就修前两个加行。那么如果对后呢啊，对于后世的圆满啊，比如人天快乐啊，产生贪欲心呢，就是这个啊修持这样一种轮回痛苦业因果，像这样产生升起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对今生后世人间的圆满。哦，人间的圆满，轮回的圆满都不会有不兴趣，那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要这个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的，所以这样一种观修对于所有的修行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时候婆罗门他就说是这个四处打听寻找没找到，身体和心都非常疲惫，愁闷苦恼，内心惊惧。啊，恰好走到树林里，遇见佛在树下禅坐，诸根寂静，宁静安乐。佛陀是专门为了度化他的，虽然在这个当中没有交代佛陀是为了度化他，但是呢，佛陀在哪个地方去经行，在哪个地方是禅坐，哪个地方去托钵化缘，都有利益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啊，都有利益有情的因缘。所以说没有真正的意思来讲，恰好遇到佛的这个情况，没有种下任何的因缘，恰好遇到佛的情况，这个是不可能出现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当中讲的话，就是说走到树林的时候呢，就遇见佛在树下乘坐，而且呢显示诸根寂静的样子。在广论当中呢，也是提到过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有些时候出家人应该到在家人家里去走一走，走一走，让这些在家人看一看出家人他的这种这个情况啊，非常就是说寂静的情况，或就是说没有挂碍的情况。也能够让他们就产生一种啊想要出家的一种念头，尤其是被这样一种生活所逼迫，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时候，非常疲倦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也让他们要产生一种这个就是说想要出家的意乐。如果他产生一念想要出家的心，那么以这个作为种子的话，以后就会真正的产生一个真实想出家的意乐，慢慢慢慢的也能够从这个世间的俗物当中呢，从在家的这样一种俗物当中呢逐渐解脱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看到了佛陀视线这样一种诸根非常寂静，而且呢宁静安乐的样子，这个时候婆罗门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幸福心。当时婆罗门用手杖托住脸颊，驻足观看良久，心中暗自想到，这释迦族的出家人现在最为安乐，没有恶毒的妇人辱骂争斗，也不为女儿们操劳烦恼，没有贫穷女婿们带来的就反损愁苦，更不用操心田间成熟的谷物，也不用借用别人的耕牛，更没有丢失的忧虑。这些想的都是他现在已经遇到的痛苦， 他就是现在这个自家族的修行人佛陀非常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说没有恶毒的妇人，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女儿操，就为女儿操办的这个烦恼，也没有贫穷的女婿带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痛苦，也不需要担心田间的谷物成熟了去收割，也不用借牛，也没有丢失牛的这样一种这个忧虑了，所有的这一切痛苦都是没有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公案当中，只是体现了婆罗门这个婆罗门一个人的这样一种痛苦而已。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详尽观察的时候呢，只要没有出轮回，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种种烦恼，有的时候是来自于物质上面的，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就是说是这个心理上面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化的讲，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每家人每个人都有他烦心的事情，只不过呢在这个烦心事情当中呢，它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有些时候呢稍微明显一点，有的时候呢稍微不明显一点，或者精神当中啊明显的，或者说是精神当中不明显，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总的原则，只要在轮回当中这些事情避免不了。现在是在他身上，也许下一次就在自己身上，也许就是自己遇到这些痛苦比他还要多，头绪还要多，还要更加痛苦。我们真正去接触一下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接触，就是实际上真正要听他一诉说一倾诉的时候，那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如意，种种的痛苦铺天盖地就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和这些人交谈的时候，听一下的时候，内心非常难受的啊。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的轮回当中呢，就是说有的痛苦，还有一个难受的问题不是说是其他的，就是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啊。虽然发起了这样心，但是自己的能力的确不够的。如果自己有像菩萨这样啊这样一种能力，像佛那样的能力的话，一方面可以从物质上面也可以帮助，一方面呢从内心的方面可以加持啊，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说解除这样一种内心的忧苦。所以有的时候听一听呢，对自己啊，就是说是身上道心有帮助啊。有一次我曾经听过一个人，他是讲他的这样一种经历啊，听完之后的确确啊，内心当中就啊产生了一种真的是马上想要成佛的心。为什么呢？如果我现在成就了，我就可以马上帮助他。但现在呢，是一个凡夫人啊，这个凡夫人的员工呢，只有发愿，只有练习经咒，除了这个之外的人没办法了啊，没办法。所以说那那次谈话对我来讲，有的时候是这个触动还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谈一谈啊，就是说是这个交谈交谈之后呢啊，就是能够了知别人的想法，有的时候也能够帮助自己的心当中啊想要成就的意乐啊，想要成佛的意乐，想要帮助众生的意乐，这个方面也能够成熟。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婆罗门他是这样想的啊。前面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稍微展开了，也是实际上每一个众生呢，他都有种种这样的痛苦的。佛洞晓他的心思，就对他说，就像你想的一样，我现在心地宁静，没有任何忧患，确实没有恶妇恶语相加，也没有七个女儿让我烦恼，也没有女婿们聚集在家中，更不必为田间的俗苦担忧，也无需借用他人耕牛，也没有丢失牛的忧虑。轮回的事情呢，实际上就是如果一执着的话啊，像这个行经当中讲的一样，那么轮回的事情啊，就像波纹一样，就像水波纹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那么就没有一个终了的时候。那么这些大德过来的这些大德还讲过，轮回的事情啊，轮回的琐事没有尽头，但是呢，什么时候你放下了，什么事情这些轮回的事情全部做完了。你真的一个想要接一个去做，分别心那是没有尽头的缘故，总会有事情来。总会有事情要做，但是呢，如果说一旦下了决心，放下了，内心放下了，就是说行为上放下了，那实际上这些事情就做完了，再没有了，没有了怎么样呢？就像佛一样，相似一样，很安乐，就能够在全身心的投入到修行当中去。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成了一种良性的一种循环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这样奔波下去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痛苦，根本看不到边际的痛苦，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那么如果现在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呢，就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在这样基础上再去好好修行的话，非常容易成就。这个佛陀就知道他的心思呢，就给他讲的的确确呢，因为佛陀已经彻底放下了缘故，没有任何的忧虑，没有任何的忧患，因为贪心内心当中有贪欲的缘故呢，就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得到担心得不到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忧患，但是呢完全放下了缘故，内心非常宁静，没有任何的忧患，也没有这些恶妇恶语相加等等，这所有的这个痛苦都是没有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出家人他有一种优越性呢，实际上有一种这个优越性，就是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好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这个观当中呢，没有恶妇，你没有结婚你就不会有妻子 啊，没有妻子啊，也不会不可能存在饿死的问题的。没有儿女啊，没有儿女啊，像这样的话，他们结婚之后的女婿哈，什么其他问题也没有。那么也不需要操办这个世间当中的很多，你是农民，你要操办这样一种这个谷物；你是工人，你担心倒闭啊，担心工厂倒闭啊；你担心就是说你是商人，你担心其他问题，这些都没有啊，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如果只是贪着要出家的这样一种清闲的话，那又是错误的啊，就是没有必要了。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应该，既然出家之后没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个单，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很多俗世的，就是说是扰乱的话，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修道非常好，啊，非常很多人呢就是说可能在家的居士非常想修法，但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些时间啊、精力啊，还有很多应酬啊，你不去做是不行的。那么一个出家人你不去做这些应酬，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这些正常的事情。啊，以前呢，我回去的时候和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么就他们就是很多应酬，我根本就不用管这些事情了。像这样的话，就他们也不会认为啊，这个是个出家人没和我们应酬，他怎么想？他们就会想，这个又是个出家人，不应酬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我就在那儿悠闲，我就在自在，他们就在那儿就很辛苦的去应酬啊，就在那儿去应酬。所以我在这观，我在这旁边坐着，我一直在观察这些事情。啊，确实是有时候想，如果我是一个在家人的话，如果我不出家和朋友一起的话，还是一样的。啊，总是想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以前这些朋友之间非常熟悉，但现在就是他们长大之后成家之后呢，就是说朋友之间互相去耍一耍的话，以前呢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起始。现在的都要去拎个什么礼物啊，这么重要一个礼物。以前的话这么好的是朋友啊，像这样的话去走一走看一看聚一聚的时候，都还是要找搞这些事情，我就根本不用管这些事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世间啊，就是说在家里的确有的时候他是很多应酬，它是不可少的啊，没有办法去这个，没有办法去这个终止的。但是如果就是说是你不在这个圈子当中的话，就不会担心这些事情。这方面也是有的时候有些体会，还是表示啊，就是这样的问题了。佛接着对婆罗门说啊，你愿意出家吗？婆罗门对佛说，现在我看自己的家如同坟墓，在那些女人中生活就如就如与怨嘴相共处，世尊慈悲让我出家，非常合我的心意。佛说道，站在比丘，于是他须发自落，身上所穿的衣服变成袈裟。佛就对婆罗门讲的话，现在你愿不愿意出家呢？婆罗门一方面呢已经被这些世间的事情给烦透了，一方面看到佛陀这么寂静啊，有讲到了佛陀应该讲到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快乐的想法，就问他愿不愿意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是善根完全萌发了，他就说，现在我看自己的家有个坟墓一样，那么和这些女人相生一起生活就像怨嘴共处一样，没有任何的贪恋心。那么如果世尊慈悲让我出家的话，我就非常愿意出家，没什么不愿意的。佛就开许他站在比丘啊，他就须发自落，袈裟披身了。佛为他演说佛法，他当场便净除一切烦恼，成就阿罗汉果。那么就是说出家之后呢，他是这个时候就是说是相续当中啊，对于生死的厌离非常迫切。那么对于生死的厌离很迫切的时候，在小乘当中，在共同乘当中，那么你对于这个生死的这个心啊，厌离生死的心越迫切，就越容易证道啊，就越容易证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对于这个生死非常厌离云雾，非常的就是说是堪能修持佛法。所以佛给他宣讲佛法之后，当场他就断除一切烦恼，成就了阿罗汉果。阿难听到这件事阿难听到这事感叹到，善哉，如来的随机教导实在难以思议，这婆罗门术士有何善根以至于脱离众患得到这样的善报，仿佛一块干净的云布容易染上颜色一般。阿难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感叹呐，感叹佛陀的确是难以思议的，佛陀他的这样一种智慧就能够随机教导，就是说教化众生，成熟众生的相续就这么容易了，实在是难以思议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只是果相啊，这是果相。当然就是说你的，就是说你成就了这个果之后呢，你能做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要一方面关心佛陀的果相，一方面关心因相，尤其重要是因相。那么佛陀到底怎么样成就佛果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不想成佛，另当别论；想要成佛，那就必须要关心佛陀是怎么成就的。我们说啊，菩提心六度，那菩提心又怎么样去修行呢？菩提又怎么样用升起来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一个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最后就知道这些实际上这样一种所谓平时我们认为的基础修法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方面感叹佛的功德恩德难以思议，一方面感叹这个婆罗门呢，他素质有什么样的善根因缘 能够在现在一座当中脱离重患，得到这样善报，好像一块干净的棉布，一块干净的棉布很容易染色啊，就跟你给它染这样一种红色，一下就染成红色，要染蓝色，一下染蓝色。所以这个婆罗门的这个香气啊，就说像这个一块干净的布一样，非常容易染色。佛一给他讲法，马上就染上了阿罗汉的这种颜色了。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一方面贫穷，一方面内心当中的善根呢、啊，像这样一种根性的确是很利的啊，根性很利。所以说呢，他就是说贫穷是贫穷，但是根性很利。像这样的话，一下子就可以真正的获得法乐了。佛告诉阿难，这婆罗门不但今日蒙受我的恩泽，脱离苦海获得安乐，在过去世也依靠我的恩泽而得以免却种种祸患，获得了安乐。阿难对佛说，不知世尊过去世时如何解救他脱离苦难的。佛告阿难，谛听谛听，仔细思量，我当为你啊详细宣说。阿难对佛说，是的，我当善听。佛就告诉阿难尊者呢，这个佛人们不但今天啊蒙受我的啊就是说恩泽呢，真正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了，那么过去世的时候也是通过我的帮助帮他免除了这个暂时的种种的祸患，获得安乐。阿难尊者就想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详细情况，也是为了后代的众生了知这个情况，就请佛宣讲。佛陀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答应给阿难尊者宣讲。佛告诉阿难，过去久远阿僧祇劫前，有一位大国王名叫阿波罗提木屈，以道德治理国家，不贪图百姓的财物。那么在过去很久以前的话，有一个大国王名字叫端正，那么就是说这个端正国王呢，通过道德来治理国家，对百姓的财物呢不贪图，这个是实际上是就是说是为王的一个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作为这个就是说为王者呢就是说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就是通过道德来治理国家，一方面千万不要贪图百姓的财物，如果贪图百姓的财物，那就没有为百姓着想的想法，就是说让他们就是说是这个得到安乐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这样一种作意了，为百姓着想的这个意乐就不会产生。因为如果一旦贪图百姓的财物，那就会变本加厉的去收管，那么最后呢就让这个百姓非常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呢，他一方面是道德治理国，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心一意的利益有情。当时他的国家中有一婆罗门名叫檀利基，家中一贫如洗，食不糊口，家里略有些成熟的谷物不能够收割，向别人借了牛前去收割，收割完谷物就把牛赶去还给主人，赶到人家的门口却忘记牛主人招呼，便自行回去了。那么在国家当中呢，有一个贫穷的婆罗门呢，名字叫檀利基。当时呢，就是说是这个在田里面呢，有些庄稼成熟了，他自己呢就缺少这样一种这个牲口，就向别人借一头牛，想去收割这样一种谷物。收割完谷物之后呢，就把牛赶去还给主人了。赶到人家的门口，他就忘记和牛主人招呼，便自行回去。他就觉得，他认为呢，就是说已经赶到门口了，而且这个时候呢，从后面呢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牛主人看到他把牛赶过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已经还了。但牛主人呢，就以为他没有用完，也没有说什么，最后就产生了纠纷。牛主人虽然看到了牛，却以为婆罗门还没用完，也没有赶牛入圈，两家人都撒手不管，便丢失了那头牛。后来牛主人去要牛，他说已经归还了，互相抵赖争论，于是牛主就带着檀利基到国王处评论偿还。那么这个牛主人虽然看到了牛，但是他以为呢婆罗门没有用完，因为婆罗门没讲，没开口说我已经用完了，现在把牛还你，没说这个，他以为他没有用完，所以说也就没有管，导致了最后这个牛没人管了，就是丢失了。丢失之后呢，这个牛主人后面要牛的时候去索要的时候呢，他说已经归还了。那么一个说的没有归还，互相之间呢抵赖争论，没办法，就只有到国王处就说是平抑偿还的事宜了。刚走在外面，遇上王家木马的公差，那御马逃走，公差就呼唤檀利基，给我拦一下马。檀利基顺手捡了一块石头向马扔过去，正中马腿，当即马腿折断。公差也抓住檀利基，与牛主人一起去向国王告状。那么刚刚走到外面的时候，倒霉事又遇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当时呢，就有一个牧马的公差呢在负责牧马，但是这个时候牧马逃脱了就他后面追不到，后面他在后面看到檀利基他们从一面过来了，就让他给我把马拦一下。檀利基这个时候没办法，也是没办法挡住了这个马正在奔跑的时候，谁刚拦得住呢？还顺手捡了一块石头 象马扔过去了，这个时候正打在马腿上面，把马腿打断了。这个时候公仔就觉得他伤害了马，自己没办法交代，所以就和牛子一起呢，就向这个八柱残疾鸡呢，就向国王告状。接着又来到了河边，不知道哪里可以渡河，遇见一个木匠，用嘴衔了斧子，正脸一色水。残疾鸡向那人问道：“哪里可以渡河？”木匠正要回答，刚开口，衔着的斧子就掉进了河里，四处打捞也找不到，于是也抓住残疾鸡，一道沉进河里。那么到了河边的时候，要准备要渡河了。渡河的时候呢，正好碰到一个木匠，他也准备渡河。那么他用嘴巴把这个自己用的这个斧头衔在嘴里，然后呢，正在脸一涉水。残疾就像问他在哪里可以渡河呢？这个木匠要回答他，刚一开口，这个斧子就掉了河里，再也找不到了。然后就觉得这个自己的斧头掉了是残疾鸡的过失啊，所以也抓住残疾鸡，一刀要见国王。残疾鸡被众多债主催逼赔偿。兼以饥渴交加，就去路旁的酒肆里讨了一点水酒，坐到床上去喝。不料床褥下有一个小儿正在睡觉，又压迫了小孩的肚子。小孩的母亲也揪住了残疾鸡，他说他太没人性，无辜的杀害我的孩子，一起把他捉住。那么这个残疾鸡呢，被很多债主一起压着往前走，内心当中呢也是非常的忧虑啊，再加上就是说饥渴交加。没办法，就是路旁一个酒肆，一个酒店，他就去讨一些水酒，坐在床上去喝。但是呢，没有料到在这个床上面，那个被褥下面还有个小孩在睡觉啊，就这个主人的这个小孩子在睡觉，他没有知道，就坐在上面呢，就一下子把小孩压死了。小的母亲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是说他没有人性，杀了他的儿子，把他捉住，要向到国王那个地方去让国王平民。快要临近王宫，走到一堵墙边上，残疾鸡暗想：我实在是不幸或不担心，如果到国王那里，可能会拿我问罪处斩。我现在逃走，也许能逃得一命。想到这里，他就翻墙跳走。不料墙下有一位直布人，残疾鸡落在他身上，当即死亡。直公的儿子又把残疾鸡捉住，和残疾鸡的许多债主一起把他押去面见国王。那马上走到王宫的时候，越走越害怕，越心虚了，因为他就说是从显现方面的话，也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很多官司缠在身上面呢。他就说现在这一次呢是祸不单行的，如果你真正到了国王那里，有可能把我问罪处斩啊，有可能是问罪处斩。你看又把御马的腿打断了，又把人给杀死了，其他的斧头啊，这方面啊，这些牛呢，当然不一定就是说是把它处斩，但是就是说有一方面王马啊，就王家的马这个是受伤了，一方面杀死的人有可能用去处斩。他就觉得现在逃走的话，也许可以逃到一命呢，也翻墙跳走。但是呢，就是说墙下面正好有一个织布人啊，在这个地方织布，他从墙下掉下来的时候落在别人身上，一下把又是把他压死了。职工的儿子又把残疾鸡捉住，和这些很多债主一起押去见国王。又往前走，见到一只雉鸡住在树上，雉鸡远远的问，远远发问残疾鸡：“你现在去哪儿呀？”残疾鸡就把前边发生的事告诉他，雉鸡说：“你到了国王那里，请替我向国王询问。我在其他树上鸣叫的声音不动听，而在这棵树上鸣声却婉转悠扬，这是什么缘故？你如果见了国王，请为我请教。”又往前走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只野鸡。那么野鸡正在住这个野鸡正住在树上，看到他们过来的时候，就是不认识他还是怎么样，就是说问这个残疾鸡现在到哪儿去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旁生在这个很多地方讲，在接触的时候呢，这些旁生都能够说话的，都能够和人交流。像这样的话，就看到他的时候呢，就问他你现在准备哪儿去。残疾鸡把前面的事情给他讲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自己对他讲的话，现在国王当在国王那儿去的时候，帮我问件事情，就是我在其他树上鸣叫的时候声音不动听，在这个树上鸣叫声音很动听，到底什么缘故？那见了国王之后，请我请教一下。又遇见一条毒蛇，所以问他残疾鸡，你现在要去哪儿？他就把前面发生的事告诉了蛇，蛇又说你到国王那里，替我向国王询问。我每天早晨爬出洞穴时，身体柔软，什么疼痛也没有，晚上爬回洞穴时，身体臃肿，疼得厉害，甚至很难通过洞口。残疾鸡也接受了他的嘱托。那么在路上又遇到一条毒蛇，也问他在哪儿去的时候呢，残疾鸡把前面的事情告诉他叫国王那儿去。那么蛇就说既然到国王那儿去呢替我向国王询问一件事情。 每天早晨我从洞里面爬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非常轻松啊，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痛苦感。那么在晚上爬回洞穴的时候呢，身体感到非常的这个臃肿粗大啊，非常疼痛，有的时候呢很难通过洞口。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请禅心经向有智慧的国王询问一下，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啊，接着又遇上一个妇人，妇人也问他你要到哪去，他就把前面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妇人说，你到国王那里，请为我向国王询问，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到丈夫家就思念父母家，回娘家住时又想念丈夫家。禅心经也答应下来。我接到妇人的时候，也是这个妇人想要向国王请问一个这样的事情，内心当中，这个妇人内心当中也觉得就是不踏实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啊，互相这样一种想念。在主仇家门簇拥者檀尼基来到国王面前，牛主人啊上前禀告国王，这人借用了我的牛去用，我向他索还，他不肯还我。国王问檀尼基，为什么不把牛归还主人？到了国王面前了，国王啊，国王呢，就是说以前也是国王，也是法官呢。现在的话，就是说就开始判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牛主人首先上去说，这个人借了我的牛去用，但是后面呢，用完之后我去要的时候不给我了，啊，这个也是事实的一部分嘛。但是他没把这个整个事情他也没讲。国王就问谭一基呢，你为什么不把牛还给别人？谭一基回答，我家境确实贫困。田里的谷物熟了，他好心把牛借给我去收割，我用完之后把牛赶回去归还给他。牛主人也亲眼见到，虽然我嘴上没有交代，但牛放在他家门前，我空手回家，不晓得为什么那牛竟然失踪了。那么就是说，谭一基就回答呢，我家是非常贫穷的，就是说是田里面的谷物成熟之后呢，向他借牛，他也好心的把牛借给我，用完之后呢，把牛就还给他。那牛主人看到了。啊，也看到我把牛就是赶到门口了，我嘴上没有交代，把牛放在了他门口，后面我走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牛就失踪了。国王对那人说，你们二个都有过错，因为檀尼基嘴没有交代，应该截取他的舌头，因为你看到了牛却自己不收回，应该扳掉你的眼睛。牛主人对国王说，请不要管这牛的事了，我可不愿挖出眼睛和截去他人的舌头。于是国王就同意了他们和解。那么实际上这个国王他并不是说是乱判案的，像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牵强了。为什么？就是明明这个从观察的时候，我们从局外人看起来似乎都是这个牛主人他是有点占上风的，但是国王呢，就是说一方面呢也是这个要让大家和解的意思，一方面通过这样的善巧让大家和解，不要种下很多其他的诱因，方面也是甚至想帮助这样贫困的人啊，帮助势力弱的人，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尽量用这种智慧呢让大家就说是和解，所以说倒不真正要把别人的舌头截去，把别人眼睛挖出来，从一个用一个善巧方便呢促成两方面和解。那么后面呢，有主人他对国人讲的话，实际上就是请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我不愿意挖掉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意截取别人的舌头。这个时候呢，就国王同意他们和解。牧马的公差又说，这种无礼打断了我的马的腿。国王就对檀尼基说，这是王家的马，你为什么擅自打断他的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牧马的公差呢，也是给国王说，这个人没有道理，一下子把我的就养的马的腿打断了。国王就对这个檀尼基说，这个是王家的马，为什么你要把他腿打断呢？檀尼基跪着对国王说，寨主压着我从路上走来，这人招呼我，让我拦住御马，这马跑得正急，难以驾驭，我顺手就拾起一块石头扔过去，没料到就把马腿打断了，我并不是故意的。那么就是檀尼基对国王解释啊，这个寨主把我压着我从路上走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人招呼我帮他拦一下马，这个马跑得正急的时候怎么可能抓得住呢？在这个情急之下就抓一块石头扔过去，意思呢就想把这个马这个挡住，他想可能是这样的，打一下子他就停住了，但是没想到也打到马腿上，给他打断了，实际上的确不是故意的。国王就对公差说，是你招呼他，应该斩去你的舌头，他打伤了马，应该砍掉他的手。公差启禀国王，我还是自己赔偿马的，请不要重刑。两人也和解了。那国王也并没有因为这个是王家的马，或者这个是御马，这是我的马， 啊，我你把我的马打断了，我就一定要怎么样处理你，没有叫他非常公正的，也是爱护百姓嘛。比如说他因为就不贪恋财物，前面讲他不贪恋财物，不贪恋财物，他就啊就是说很多事情他能够啊就从这个贫穷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出发。那这个时候他也是啊在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还是稍微照顾了这个腾尼基的啊，照顾了他，就一方面没有意思让他赔满，所以说就是他就公开就是讲，你招呼他应该展现你的舌头啊，这个也用你的一分过错。他打伤了马，应该啊就用手扔石头打伤了马，应该砍断他的手。这个方面很公正。公开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如果把我的舌头斩去了，就是不行的，所以他就说我是自己赔马，就不要动刑。从这个方面来说，也是就他们二人就和解了。又永部将上前说道：“曾经基因弄丢了我的斧子。”国王就问：“你为什么又弄丢了他的斧子？”啊，唐尼基跪着回禀国王，我问他何处可以渡河，他便回答我，结果嘴里衔着的斧子就掉进了水里，再也找不到了，实在不是故意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木匠说是他唐尼基弄丢了我的斧子，实际上这个方面呢是就是姻缘当中一部分，他只是说了一部分。国王就是说为什么你把他斧子弄丢的时候呢，啊，唐尼基是详细的汇报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把他的斧子弄丢了，实际上并不是我真正把他斧子弄丢了，而是他正在衔着斧子过河的时候，我就问他，他正要开口说话，正开口说话的时候，这个斧头就掉进去了，也有一部分他的过失吧，所以说实在不是故意要把他斧头弄掉的。国王对木匠说，因为你招呼他，应该斩断你的舌头，而拿东西的正当方法是手，你却用嘴衔着，以致斧子掉进水里，应该打落你的两颗门牙。木工听了这话就对国王说，我宁可不要斧子了，请不要做这样处罚。两人和解了。那么国王就是说呢，因为你用嘴招呼的缘故呢，就应该把唐尼基的舌头斩断。那么而就是木匠呢，他有一分这样一种过失，而不是说他完全得理的，他就是说拿东西的方法不正当，应该是用手拿斧头的，或有的时候呢，也应该把这个木匠，他应该把这个斧头别在腰上面呢，或者放在哪个工具箱里面呢？像这样的话，你用这个嘴巴把这样一种斧头叼在就是说叼在嘴里，这个方面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你的这个错误的方法导致斧头掉在水里，两个人都有过失，所以说呢，对你这个分来讲，应该把你的门牙打掉。木工听了之后呢，也是说不要斧头也可以，但是我还是保住门牙为要紧。他就说也适合谈一句。酒家主妇又指唐尼基向国王告状，国王就问唐尼基为何要平白无故的杀害人家的孩子。唐尼基说，债主们逼迫我，我又饥渴，就向他家讨许水酒，坐在床座上去喝，不曾想到被褥下躺着一个小孩，等我喝完了酒，小孩已经死了，并非我故意加害，恳请大王请他施行宽恕我。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杀死人，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应该在他这个几个案子当中应该是比较重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酒家的主妇向这个国王告状杀死自己的孩子，那么就是国王就是说你为什么又平白无故把别人孩子杀死了？曾经去解释呢，实际上就是别人逼迫我的时候，我非常的饥渴，向大家讨一些水酒，坐在床座上去喝。那么下面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意思来讲的话，这个床座似乎是客人喝酒的地方。并不是说是单纯的一个睡觉的床，就好像是这个买了酒之后可以坐在这个床上喝酒的地方叫床座呢，他就坐在床上去喝，就不想到在被褥下面呢躺一个小孩，等他喝完酒之后呢，就发现他已经死掉了，所以并不是故意杀害的，就恳请大王能够替他施行能够宽恕我这个过失。他也是这个真心的在忏悔。国王就对那母亲说，你家开店卖酒，客人杂乱众多，为什么把儿子放在众人常坐的地方，又盖上被子让人看不到？你们两个人都有过错，你孩子死了就让唐尼基做你的丈夫，直到你有了孩子才能让唐尼基离开。那妇人磕头说，我孩子已经死了，希望让我们和解，我才不要这穷酸的婆罗门来做我丈夫。于是唐尼基和这妇人也和解。那么就是国王对母亲说呢，实际上你家开店卖酒，这么多的人很多这个客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杂乱众多的，那么而且呢，大家都是坐在床座上喝酒，你现在把儿子放在别人常坐的地方，就盖上了被子让别人看不到，这个方面是有一分点的过失的。而唐尼基呢，他就说你在坐的时候也没有检查一下下面有没有东西，一下坐上去了，当时唐尼基可能是心情比较烦乱的，没有去观察，所以说两个都有过失。 实际上并不是说是谁真正是完全承担责任，两个这个故事，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国王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是要这个两个人都有过失要惩罚的时候，就让谭尼基做他的丈夫，等有了孩子之后呢，可以让他离开。那个妇人就是说，克鲁说孩子已经死了啊，希望和解为妙的啊，不要不需要这个重生的婆人做自己的丈夫。于是呢，国王也同意两个人和解。啊，执事公的儿子又上前对国王说：“这人啊、这人狠毒凶残，踩死了我的父亲。”国王问话：“你为什么平白无故踩死人家的父亲？”谭尼基回答：“顺为债主逼迫者，我很害怕，翻墙想要逃跑，正好摔在他父亲身上，确实不是故意的。”国王对执事公的儿子说：“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你父亲死了，就让谭尼基做你的父亲。”那么就是说是执事公呢，有对国王讲，这个人很凶残呢，从墙下跳下来，把我的父亲踩死了。那么国王就是问谭尼基，为什么你平白无故把别人的父亲踩死呢？啊，谭尼基就如此回答了，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债主逼迫我，很害怕啊，想要逃避，但是翻过墙正好落在他父亲身上，把他父亲踩死了，不是故意的。啊，国王就对执事公说呢，实际上两方面都有不对的地方。啊，就是你父亲死了，是不是让他做你的父亲来做赔偿呢？像这样的，当然回禀国王，我父亲已经死了，我绝不用这婆罗门来做我父亲，希望允许我们和解。国王便同意了，这时谭尼基的官司全都了结了，无限欣喜，所以依然留在国王面前。那么那个人就回禀国王，实际上我父亲已经死掉了，现在呢，我也不用这个婆罗门再做我的父亲了，所以希望允许我们和解。这个当中实际上真正我们要观察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这些差别的因缘呢，为什么就这么所谓的这样有这么巧合呢？实际上很多事情没有这么巧合的，还是有这个前因，但是佛陀这个时候就没有解释啊他的这个具体的前因后果了。那么等这个执事公和这个谭尼基啊，执事公的儿子和谭尼基和解之后呢，这个时候谭尼基的官司都已经了结了，内心非常放松，很高兴，就仍然留在国王面前的时间看国王断案啊，见到两个妇女为争夺一个儿子来请国王裁决，国王聪慧机敏，通过智慧观察想出了一条妙计。那么这个时候有两个妇女的争夺一个儿子来请这个父王裁，都说这个是自己的儿子，没办法判断。那么国王呢也是有智慧的，通过智慧观察之后呢，就想出一条妙计了。他对两个母亲说：“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却有两个母亲要认领他。现在让你们两人各自拉住孩子的一只手。”谁能把孩子拉过去，孩子就是他的。那不是生母的女人对孩子不知怜惜，使尽全力拉扯，不在乎会伤害到孩子。生母对孩子十分慈母爱护，不忍心用力拉扯。那么就是他对两个母亲讲的话，那么现在只有一个孩子，但是两个母亲，那么现在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孩子的归属问题呢？这个方面就需要你们拉扯就可以，谁能够把孩子拉过去就是他的孩子。那么这个不是生母不是生母这个女人啊，现在有这个事情啊，那就还使劲的拉，只要把这个拉到我这边就是我的孩子的。但是真正的生母呢她真正的生母对孩子非常慈爱的，她不忍心用力拉扯，害怕把孩子拉伤了。国王于是鉴别了真假，就对用力拉扯孩子的女人说：“这确实不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要那么强占你要那么强占他人的孩子？”别人的孩子现在在国王面前老实交代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国王就通过这个方式呢，就鉴别出了生母亲假母亲的这样一种身份就对用力拉着假的母亲讲这个不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要强占别人的孩子呢？现在的国王面前老实交代。那妇人向国王自首道：“我实在是脑筋糊涂，认错了人家的孩子。”国王宽厚开明，施恩饶恕了这妇人，孩子归其生母，让他们一一离去。那么就是说这个妇人这个国王让这个妇人交代，似乎已经把这个事情完全了知了。这个妇人呢就是也是看到国王已经认出了自己是一个冒牌货了，像在那就向国王自首他就说是我是脑筋糊涂认错了人家的孩子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找了一个借口。那么国王呢也是顺着他的这样一个话嘛，给他一个台阶下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既然你是认错了就不追究国王他也是很宽厚开明的，也是为百姓着想的，所以说诗呢也是饶恕这个妇人，这个孩子归其生母，让他们一起离去今天讲的这个地方。